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以利亚大战巴利先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讲述以利亚在被追杀时他的软弱和无助。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当以利亚大战巴利之后，亚哈王就把这些事情就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又来要追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去了。他在罗藤树下要求死，他一会儿大战了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一会儿呢就要求死，好像就感觉这个人呢软弱到极处的时候，好像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那没办法，环境来了嘛，谁能胜过呢？你看看这个耶洗别说这话的时候，那真干出来啊，王权在人家手里头，到落下的时候呢，那脑袋也掉了，这真实的东西啊，人就要面对这个东西，生与死啊，一定要你在跑啊，往哪跑，到处都是人家的人，以色列全境哪一块土地，哪一寸土地不是亚哈王统治的，到处都是人家的耳目，他往哪逃？人有的时候处在这个境界的时候，还不如死了。你都不知道往哪跑，往哪躲。这是以利亚的处境，为神做了大事儿，结果呢，却沦落到这步田地。就像我们平时侍奉的时候，好像为神做了很多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轰轰烈烈的，但是呢，你没落一身好，你会什么心情？我们在服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打击啊。本来做的好好的，好像是在人群里边我们做的很不一般的一样，对吧？轰轰烈烈的，但是过后呢却没落到好，被人的误解指责，有这样的情况吧？
有。
我们的心该往哪放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退丧的时候？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事儿，为什么我们还承受这样的打击呢？我为什么我们把心都交给神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呢？得到人们的肯定呢？是不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现实就是这么样子。我们的心呢，只有神能看到，就像撒拉法那寡妇一样，没人能看到寡妇，那寡妇那个能善良的心，只有神知道。但是呢，谁能看到我们的心？我们把心掏出来，人也看不到。如果让人来看我们的心，让人来承认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话，我们只有失望，甚至不如死了，真的是这么回事。
对，上帝没有丢弃他。
对啊，我们心里有一个信念，我们是为神做的，神能看到，神说你在暗中行，神就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继续下去，我们做的就是给神看的，不是给人看，这是我们能够继续下去的唯一的动力和支撑。所以服侍神呢是很不容易的，你在人间做的事情哈，可以得到很多的荣耀，你知道吗？很多的好处，我们可以也走下去，人呢越做呢越开心，越做越有力量。但是服侍神的人呢，常常承受打击，人不能理解。包括我们在教会里边也一样，你教会里有多少口舌呀？在这个侍奉岗位上有多少口舌呀？都能理解吗？都是属神的人了，我们都认为自己属神了，我们都能理解吗？我们都希望我们心灵相通啊，彼此理解，彼此顺服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那这是人的社会，现实就是现实。就像以利亚，他感到孤单呢，对不对？他认为天下人都不理解我，被人追杀。神啊，留我性命干嘛？对不对？还不如死了，到你那儿去得了。所以神要向他显现了，这时候要向他显现，要激励他了，跑到河里山去了，对不对？
对。 神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个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
主耶稣说呢，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我觉得以利亚这个时候有点像小孩子，有点耍任性的感觉啊！我就这样的了，我死了吧，管他明天如何呢，反正我要死了，
对，
有点耍小孩子脾气，是不是？你看神也挺逗他的啊，起来吃吧，吃吧又睡了，反反复复，真给他吃的，睡了。所以说呢，作为服侍人的人呐，人真的需要休息，我们要安息在神里面，不要以为啊，我们是服侍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昼夜不息呀、啊，时间有限，时光有限，我们要抓紧时间。其实我们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立到一种啊，都没法去承受的阶段。很多人我又知道，有一些传道人也有忧虑啊，这我听过这样的故事，也有一些传道人都灰心到不想再干的程度。人呢、啊，就说真的需要在神里面去安息。耶和华并不责备以利亚，他责备过以利亚吗？以利亚在耍小性呢，像小孩子似的。但是呢，神差派天使拍他肩膀头说：“起来吃吧，吃完再睡，吃饱了，睡足了，有精力了，重新焕发了，一口气儿跑到何烈山去了，跑了40天。谁能想到这力量哪来的？
就是从上帝那里支取了力量和能力。
这是我们该学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有很多不如意。”或者说，我们就是身心俱疲了。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找一个环境去休整自己，
对。
一定要休整自己，千万不要硬扛。那样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走不下去的。以利亚就是如此，神是希望我们有休整时间的，然后重新得力，再为神去征战。那个时候呢，那能力是巨大的，让我们感到惊讶呀。
很好的提醒，以利亚他就是能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神一直在眷顾他，在他饥饿的时候给他吃的喝的，在他颓丧的时候，神也在鼓励他。在何烈山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那何烈山神的山呢？以利亚到那个山上，啥都没有。但以利亚看到什么呢？当耶和华显现的，他是什么的环境？我们先看那个环境。以利亚呢，跑到一个洞里边去了，躲起来了。他知道耶和华在哪里吗？他这是说呢，他在逃跑当中，在途中呢，他感到自己受不了，都神呢让他吃吃喝喝睡足了，跑到了何烈山，然后进入到何烈山里边一个洞里边去。这个时候呢，他呢听到一个声音。以利亚，你在这做什么呢？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立无援呐！他们还要寻死我的命。"这是以利亚他感到灰心的地方。整个以色列地，他觉得就剩他一个人了。结果呢，他们还要寻死我的命，这干什么呢？问耶和华为什么？就我这么一个是为你所使用的人，他们还要我的命。那么，相信耶和华的人知道耶和华有保护，对不对？他不应该我要承受这么一个艰难，这么一个被人追着杀的这么一个境地。他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对他怎么说？你出来，站到山上，站到我面前，躲在洞里干嘛呀？你出来，到山上去。结果发生什么？崩山碎石，裂缝大作，耶和华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们，这个环境啊，其实是我们也经历过的，裂缝大作，崩山碎石，这是一个环境啊，天崩地裂的环境，我们没有经历过吗？我们觉得天塌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经历几次这样的事情，感到有灭顶之灾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能看到什么？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是人能看到的。请问，圣经说神是个灵。我们的肉眼能看到耶和华吗？就连摩西面对面跟神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用手让他挡他一下，以利亚不让他看，看不着。裂缝大作，崩山碎石，那就是耶和华。风后有地震，那个地震就是耶和华，你看不到，但你感受到。地震后的烈火，那就是耶和华，你看不到，但是你能感受到。你看我们今天地上有多少灾祸呀？有风灾，前段时间又发生海啸了，火山爆发。那前段时间传说日本那地方大地震，要整个国家好像都灭亡了感觉。战争、饥荒、瘟疫、炎热， 有些地方热得受不了啊，四五十度啊，热死人呢。我们能看到耶和华吗？能看到什么？耶和华的显现就是这么显现的，这传递的是耶和华的讯息，我们能听见吗？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你得用心来听。什么叫叩圣灵？灵是你耳朵能听见吗？用你的心去听，就听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哈，处神的人从这世界的万变当中可以看到神，但世人看不到，世人看到只是灾祸。在以利亚眼中，四散迸石、大风、烈风大作、地震、烈火，那是耶和华要经过的地方，然后他才听到的声音，他接受了神的讯息。这就是神，人呢，在这个世界的万变当中，世界的灾祸当中，你要看的眼光，你要拥有的眼光。我们看问题啊，要看，要从这个神的角度，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世界的一切的变化，然后才能得到神的讯息，你才能知道神到底要给我们传递怎样的讯息，向人们宣告。这就是神对他的仆人的特别的使用。没有以利亚的宣告，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就是临到了，他们还以为是巴利呢，假神，还以为是牛犊呢，他拜的厉害。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在这时代当中，其实我们要用基督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凡事都是出于神，那是神在传递他的讯息。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向世人解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从而让人们看到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把自己交给神，回归到神的面前。
在何烈山发生事之后，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就是让他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在那里他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
这是以利亚耶和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将新的一些使命传递给了以利亚，这是未来的事情。哈西约呢，后来篡夺了亚兰王的位置，他成了耶和华手中的杖来惩罚以色列人。哈西约这个人是非常残忍的，杀人如麻。耶户呢，是灭亚哈王一家人的，他把整个亚哈王一家全部杀光了，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实际上，神交给了以利亚三件事儿，交代了三件事情，是把未来的事向他指明了，让他看到神在以色列地将要成就的事情，给他一个脉络。其实我们在服侍主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并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我们只是呢，就说有这样的感觉，哦，神在呼召我，在使用我。你想想，以利亚从他第一次被神呼召去向亚哈王宣告饥荒的时候，干旱的时候，他知道神给他一个怎样清晰的脉络吗？他只是宣告，按照神的旨意宣告亚哈王得罪了神，然后呢，又奉神的旨意回来再宣告，神的恩惠临到了，神要大战，要把巴黎这先知呢全部杀掉，要胜过巴黎的先知，对吧？通过献祭再宣告，让老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然后呢，最后在何烈山，以利亚真正看到了神在北国以色列他的一个最终的脉络，在他所服侍这一切当中，他的最终脉络是什么？亚哈家的结局，对以色列人的提炼，以及以利亚身后神继续如何去带领以色列人的，就是先知以利沙。接下来就是以利沙出场了。
亚哈王本来他的土地啊，什么葡萄园啊都很大了，但是呢，因为拿伯家的葡萄园离他家就是邻居，亚哈还是想把拿伯的葡萄园去拿到手，所以为了这件事呢，他谋杀了拿伯和他的全家，最后还将这份产业落在亚哈王的手里，觉得亚哈实在是太贪恋别人的财物了。
我觉得与其是贪恋的话呢，倒不如说亚哈太随性了，他是王啊，地都是他的，并且亚哈王呢，他本人也没有强夺，他想买要多少钱都行，你出价吧，他有的是钱。如果说拿伯他在乎钱财的话，他可以出一个高价吗？高的离谱的价，亚哈王也照样可以答应他，有的是钱。也王哪有没有钱的，给他金银就行了嘛。再说呢，亚哈王他需要种地吗？就像我们加拿大的房子后边都有一个后花园，我们有时候也种种地，我们需要种地吗？就是一个娱乐，他没事玩了，到地里去玩玩，那种点花草，自己去养眼，消遣消遣， 就是仅此而已。
拿伯他看重家族的产业，他不想随便把这些卖给其他人。
这就是拿伯的意，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按照摩西的教导，按照约书亚给他们立的规矩，分定的土地就是他们那个家里代代相传的，万金不换，这是祖上的神给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换的，是宝贝。在拿伯的眼里，神给他们家这个土地是世上任何东西不能换的，这就是他的意，是对耶和华的看重，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嘛，什么钱能够换来啊？打个比方，我们如果说国家主席他给了我们一枚勋章，你用多少钱去卖它？你觉得这传家宝啊，你能随便给别人吗？你觉得它是无价之宝。拿伯的意就在这一点上，他看重耶和华给的产业，那个产业对他来讲是万金不换的，这世上是无价之宝，根上就是他看重是耶和华，这就是拿伯的意啊。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义人。如果说你换的普通人，哎呦我天哪，发财的机会到了，我一块葡萄园我换十块行不行？这亚哈说了，全以色列境内哪块好就要哪块，难道拿伯这个葡萄园就是最好的吗？未必吧。你知道撒玛利亚在哪儿吗？撒玛利亚是亚哈的爹，他的爸爸叫暗利，是吧？这个亚哈的父亲暗利，他买了一个叫撒玛这么人的一个小山头，叫撒玛利亚山，他是在山上建了一个城，叫撒玛利亚城。所以从亚哈开始，亚哈王开始，从暗利开始，他们的国都定在撒玛利亚山上，这个城里边，这叫撒玛利亚。在山上它未必是一块好土地，但是在拿伯眼中那是最好的，耶和华分给他家的，代代相传。但是对亚哈来说呢，他这个葡萄园正好就在王宫旁边，我方便，我想什么时候去啊，消遣一下，弄弄花草，就图个方便。结果碰了一鼻子亏，被人驳了面子，他是王啊，好不容易开一次口，哇天哪，人家没领情，你给多少金银，给什么土地我都不换。这就是亚哈王。回到家干嘛呀？躺在床上，自己在生闷气呢，连饭都不吃了。如果你看看亚哈王呢，我们都说他是恶王哈。从这一点上看，你从表面看真看不出他的恶来。如果他真是像人们哈所看到的那种恶啊，他是有王权呐，他有兵啊，随便派个人能拿伯就完了吗？你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哈，就是为恶而恶呀，就是为了仗他的势力啊，对不对？你看这世上，我们看这个世界，不太多这样的事儿吗？有这个势力，我就弄你，怎么样？那这个现在国与国之间现在在打仗，不是也这个道理吗？我就能打过你，公平正义放一边去，靠势力说话。
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亚哈，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这因为亚哈呢，在杀了的拿伯之后，不是亚哈杀的，是耶洗别杀的。为什么耶洗别到最后那么惨？被耶户呢，都带着兵啊去杀他的时候呢，他呢在那个楼上，还是嘲笑那个耶户的时候呢，被他的太监，那耶户说："谁又能把他摔下扔下去？"那太监把他从那楼上扔下来了吗？
对。
结果那群兵骑着马嘛，践踏他，尸骨不存呐，只留下了手和脚。这就是这个耶洗别啊，这最后这个他最后这个下场啊。
对，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降到你，将你除尽。"论到耶洗别，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亚哈的恶呢，不在他直接作恶，亚哈的恶在于纵容。恶呢是耶洗别做的，就是约拿那个同城呢居住那个长老贵胄，他们做的恶，他们是直接作恶的人。亚哈王是纵容的人，因为这一切的恶都是从王权出来的。请问耶洗别如果没有亚哈王的王印，他能做这事吗？但是亚哈王默许了，他让耶洗别用了他的王印呢。那封信是盖上王印的，那么下边人才去做呀。你光凭耶洗别那封信没有用啊，那一定是王啊，盖上他的王印了，等同于王下的命令。虽然亚哈王没什么没说，主意是耶洗别想，事儿是耶洗别做的。最后杀拿伯的是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和贵胄，他们按照耶洗别的主意去做的。但是亚哈王是根儿，他要制止，谁也不能做。那说成不，耶洗兵就做不了这个事儿。 这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你说有些当权者，这世上有权利的人，太太、子女作恶，与他有没有责任吗？也许这样的人呢，在人前呢，表现得很仁慈啊，可能是让人感觉很爱民呐、啊，忠于国家。但是，请问，当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作恶的时候，权利哪来的？这就是亚哈王。
这就是纵容的罪。最后，亚哈他在基列拉莫为流箭所伤，血从伤处流在车中。当他们在撒玛利亚池旁洗车的时候，狗来舔他的血。所以这应验了耶和华所说的话。
完全应验了。但是呢，亚哈王呢，他没有看到他全家被灭，这是神的恩惠。为什么呢？因为亚哈王呢，他有悔改的态度。你看这亚哈王这个人呢，是很矛盾的。他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种恶人，一恶到底，我就这么干了，又怎么地呢？但亚哈王，你看看，他知道悔改。以利亚呢，去向他宣告耶和华对他的审判。但亚哈王呢，一听呢，立刻呢，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走路呢，缓缓而行。什么意思？缓缓而行呢？悲伤的样子嘛，走不动了，那心里头感到惧怕和难过。他的态度在那个地方，所以耶和华就告诉呢，以利亚。到他儿子的时候要降这祸，什么祸？他的全家都要被杀被灭。亚哈王在世的时候，他们一看到他全家都被灭了，但是他的结局是这样的，他的血要被狗所舔。亚哈王最后就为这个事情，因为他流了一人拿伯的血嘛。后来他去跟亚兰人去打仗，当时呢，亚兰人的王叫便哈达，主动去攻打亚哈王呢，打了2次，但是呢，都被亚哈王打败了。亚哈王这真没有势力。只有几千人，那第一次呢？亚哈王只有7000个士兵，220多个年轻人，加上7000多人的士兵。第一次，亚兰王有32个王，那个势力很大呀，遍地都是亚兰人。结果呢，耶和华呢帮助亚哈王打败了。第二次，这个亚兰人再来进攻的时候呢，人家把那个王变成军长了，带兵。王在后边指挥嘛，军长带兵打仗啊，那更厉害啊，遍地都是亚兰人。但亚哈王也有就这么几个人嘛，但是呢，神呢？就借着先知跟他说要打胜，为什么呢？因为呢，亚兰王呢说呢，耶和华是山神。第一次打那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撒玛利亚呢是在山上嘛，他们在围攻呢撒玛利亚，在山上呢，那个以色列人从那个城门一出来，把他们就冲散了。他认为呢，耶和华是山神，在山上他们以色列人一定能打胜仗。这是在平原，到平原去，耶和华呢派先知对亚哈王说呢，因为亚兰人说我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那么这次在平原上，我让你打胜仗，不是为了亚哈王，是为了耶和华的名，让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因为亚兰人侮辱了耶和华的名，亚哈王能意识到吗？老百姓能意识到吗？所以两次呢，亚哈王都打胜了。第三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亚哈王呢跟犹大王约沙法在一起，像亲兄弟似的交好，那在历史定位是个好王，确实敬畏耶和华，但是他交朋友呢不知道。那这么叫这么个朋友，叫亚哈王这个朋友，他们在一起吃饭。约沙法王呢去看呢这个亚哈王，结果怎么样呢？亚哈王一时兴起就说呢：“哎呀，亚兰人现在在某某城啊，不是我们的吗？怎么被他们占了？我们去给夺回来。”想起来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第二次亚哈王打败那个亚兰人的时候呢，那个便哈达被亚哈王俘虏了，亚哈王兵被打的没有了，只剩那个一个王了，躲在那个屋子里。结果呢，他出来投降，也称兄道弟的话，亚哈王就忘了。人一来呢，又要他的妻妾儿女，又要他的金银，还要他所有血都到哪去？忘了人来哈来掠夺他了。结果呢，当亚哈王打胜之后呢，亚兰王呢一说几句好话，他就忘了跟人家称兄道弟的，他也忘了把曾经亚兰人呢所夺过的土地都要回去。都3年过去了，他又想起来了，又去主动去打人家，恶人交朋友啊。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这就是恶人为什么眼瞎的。你看有些恶人哈，哇，外面哈凶神恶煞的哈，感觉他很了不起的样子哈，其实他眼睛是瞎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也弄不到点子上。这就是亚哈王胜利的时候，不知道把他该得的都拿回来。当他都3年人都过去了，人的势力都培养成了，他又想起来了，觉得自己还是3年前那个势力，他忘了3年前打胜仗的时候是耶和华帮他。他以为他是自己的势力呢，结果他去了。约沙法王呢是个好王，他干什么事都要求告耶和华，他就提议要求告耶和华。结果呢，亚哈王就把他的假先知叫过来了，让这些假先知呢求问耶和华，能求出什么来？啥结果也没有。 最后呢，约沙法就要求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就把那该亚这个先知叫来了。米盖亚就对他说呢，这次去打仗，耶和华必取你的性命。所以亚哈王就听到心里去了。他虽然说呢，米盖亚这话他不信，但是他也听到心里去了。他上阵之前干嘛？他改装。亚哈王呢，在上阵之前穿了便服。先知米盖亚说的话说，你这次去啊，耶和华就是取你的性命的，老百姓呢，谁都不会丢命，就你丢命。那亚哈王呢，虽然说呢，对于先知米盖亚的话呢，他没有听从，但他还是听到心里去了。他穿了便服，改了装，他却让那犹大王约沙法穿着王服上战场。很显然嘛，打烂只要只杀王的话，要穿王服的人肯定是王嘛。他希望让犹大王做那个挡箭牌。亚兰人一看有穿王服的，以为是以色列王亚哈呢，就想去跟他征战。结果约沙法一喊，哦，不是亚哈王，你就离开了。因为那亚兰王便哈达就下令了，只杀以色列王亚哈。我想便哈达是为了报三年前那个仇，因为三年前那个亚兰王嘛被俘虏了嘛，他报那个仇，一心想杀了这个亚哈王。到最后有一个亚兰人的话呢，士兵就随便射了一箭，那个箭不偏不正，就正好射亚哈王穿那个盔甲的甲缝里边去了，射中了。结果亚哈王最后呢血流干而死，就这样战争结束了。结果那场战争就死了一个亚哈王。所以神说的话都是真的，你虽然他成就啊，我们想不到，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结局。亚哈王呢，最后神对他的宣告都是一一成了实现的。
而且亚哈的儿子约兰的尸体被抛弃在拿伯和他众子被杀的地方。
对，耶户就是说呢，流了拿伯的血，这是流拿伯血的地方，把他抛在那个地方，狗来吃他的肉。耶洗别也是一样，狗来吃他的肉。
听众朋友们，您今天是否过度的忙碌，感到疲惫不堪呢？没有时间读经、祷告、灵修、参加主日聚会呢？希望我们不要在忙碌中忘记了神，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与神亲近，让我们学习从主那里支取力量的源泉。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复兴》，期待与您明天在空中相会。
天父上帝，求你一切眷顾这荒凉的土地，因你是施恩怜悯的主，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耕基的时候，就赐下生命。